可以啊，OK，好，那我们聚集在一起来敬拜啊，谢谢刚刚主席带领我们的敬拜，也提醒我们，鼓励我们，能够一同聚集回来这里敬拜主，跟主的约会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心，更何况呢，我们今天所讲的，是约翰福音的这18节经文呢，被形容为约翰福音的介绍，它的序。那这18节经文呢，其实里面的内容很丰富。那我给它的主题，为什么给它是耶稣到底这到底是谁了？谁呢？其实不是我说的啊。你要想这边啊，是 OK，好，行。其实，在耶稣的年代啊，这个来自是路加的另外一段记载啊。其实我用的主题呢，是从这里出来的，来形容今天的讲题呢，就是当代的人已经有这样的好奇，对耶稣这位在地面上被知道是那个从那撒勒长大的人加利利长大的人，然后他爸爸是一个木匠那为什么这个人有这样的能力呢？所以当下是很多人有这样对耶稣的不认知、不清楚、不明白我们今天呢在这里呢，特别是当中，我估计大部分都是信主的弟兄姐妹，也许当中有部分小部分是慕道的朋友们你有这样的问题吗？心里面？但是我今天也必须跟弟兄姐妹说，你信主了，你走进教会里面敬拜主。那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自己来问自己：我自己心里面所信的耶稣，这到底是谁？我们来问习一下这样的问题，其实应该的。特别是活到这个时代，最重要是能够信主要走到底，走到底很重要走到底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呢，我是有这样的感动，用约翰这样很特别的形容，等一下我跟大家来解释是从来那个新约圣经到旧约圣经，叫整本圣经，唯独是约翰这样来形容来描述耶稣的非常特别的一段经文。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我做简单的祷告为今天的正道开始。主啊，你是真道，你是道，你是真光，你是神，你是上帝。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在你的跟前来寻找。来寻求圣灵的带领，求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语里面是怎样启示你自己，就是这位上帝帮助每一位，也帮助在家里面、在屏幕上面、在敬拜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心、我们的心，同样的被你的正道所对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其实这段经文呢，大家是不是读过很多遍？我们今天来做个温习，好不好？头三节经文呢，其实真的不单只是在新约圣经，或者说我们是约翰福音是四福音的里面其中一章、其中一卷嘛，对不对？不单只是福音书里面。是唯一这样的形容，在新约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那这样的形容呢，是只有约翰是这样才写这样来形容的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样的形容，不单只是我刚刚讲，是整本圣经里面很突的，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是非常的特别的，为什么？你知道吗？这18节经文这样来形容道，之后在约翰福音也没有了，从第19节开始就没有了。再出现这个道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道，已经的用途完全不一样，所以很特别的一段经文，我们今天来试试看我第一个问题，待得今天早上。问大家个问题，就是头一节的经文， 到底约翰是要告诉我们是他要介绍是道还是神啊？神就是上帝啊，我不解释了，这个是翻译上的需要啊。当时候中文圣经在国内在中国里面翻译出来的，因为是南北的文化的需要啊，跟宗教的需要，所以这样翻译，我不解释了。反正是一样，神就是上帝。你认为约翰福音是介绍上帝还是约翰要介绍道啊？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不问这个问题呢，整个十八节里面的意义就跑掉了。你认为呢？哦，你们很好哦。我在我的团契里面呢，我也曾经带过阶段，他们很厉害。他说牧师，这里两样都介绍，两个都介绍，也是介绍道，也是介绍上帝。我不能说他错，但是从约翰的描写当中呢，确实是介绍道。为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除了道出现的次数最多之外啊，但是如果很逻辑的去看，如果约翰是要介绍上帝的话，在这里他为什么不开始就说太初有上帝呢？对不对？他开宗明义就想让约翰第一代的读者知道，他开始的时候是介绍道，更何况第二节的地方本来原文呢是没有这道这个字的啊。蔡牧师应该是希腊文很厉害的，就记得这个字啊，就是其实是一个代名词。连和合本的翻译出来，从第二节都认为这个他太初与神同在本来是这个意思呢，应该翻译成为这道。那所以如果我们呢、其实没有人写文章了，也可以把它练成这样子啊，我练一遍给大家听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借着道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道造的。你不会这样写文章，对不对？那这样的代名词是很重要了。今天我的正道里面，我们要明白是这一点。约翰是要我们知道，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道出现的重要性。他不单只是与神同在，并且太初的意思呢，就有那种开始，很多人是跟创世纪来比，但是他本来的意思是不太一样的。太初的意思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原本的意思跟加上，如果我们从原文来看呢，他本来就是说他本来就在。那这样的过去的形容呢，一直到他结尾的地方呢，都是说他本来就存在的啊。我们来看一节，就是举个例子哈，就看到那个十五节。如果你有圣经呢，可以跟我一同翻开，因为我不想那个 PowerPoint 那跳来跳去哈。我们来看十五节的地方。当约翰来介绍耶稣的时候呢，他说到十五节的结尾哈，因他本来在我以前，这个本来呢就是一种过去的意思，就他以前就在啊，所以这个道的开始呢，就是介绍出来他本来就在这里。太初的意思也有这本来的意思，所以他没有开始的，没有人知道他有开始，所以他本来就存在。那这样就很重要了，道的存在。但关键是你很纳闷啊，道到底是什么？我知道道就是神，但是为什么用道来形容上帝呢？啊，所以在过去呢，不少人来讨论这一段呢，就讲到希腊的那种哲学嘛。我们不讲这个，这个太深奥了啊。但是我们知道约翰在新约圣经里面，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在过去的讨论里面，我们都知道约翰还有其他的书卷啊，还有哪些是约翰所写的，记得吗？启示录哈，大家都想起最后一章，还有约翰一二三书。其实有人就是不从希腊文的这种希腊文化去看这个道，有人是从约翰是从他在坐牢的时候，在那个白摩岛那个 Patmos 上面 这个岛上面，这个岛屿上面，他所看到的启示之后呢，他才写成约翰福音的。我认为这样的看法也有道理哈。如果我们单纯那种境外的那种文化来看圣经的话，有时候感觉是还是差一点点的。所以我个人的认为，很有可能呢，我比较相信、比较取向的是约翰福音的。他为什么用这样特殊的描写方法，是因为约翰在坐牢的时候被那个困在那个岛上的时候，他看到异象了。他所看到的异象很特别，是有关什么你知道吗？第一开始是有关教会，对不对？七教会。那这个七教会里面很多的责备啊，特别讲到教会的悔改。原来约翰福那个启示录里面讲到教会里面的重点是教会要悔改，很特别哦。所以你不要以为启示录是单纯是当然也包含了，而是写给那些还没信的人来听的。其实一开始就是写给教会，七教会你记得哦。里面提到的悔改几乎出现的原文在启示录里面出现的最多，就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里面是讲到教会。但约翰没有停在这里，约翰所看到是天上的敬拜，看到是末后的审判，看到是天上的敬拜，以及引起他对人类未来的一种同情。这个是启示录的一个其中的重点。神的宝座，神的新天新地，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城，神的帐幕要在人间，还记得吗？启示录的21章里面就记载，神是这样想着以后在审判宝座上，活人死人都要站在他前面来接受审判，然后就讲到新天新地的降临，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你知道神与人同在，在启示录里面的结尾是多么重的一种信息带出，而且岂不是不单只是上帝启示自己的降临，再次降临，还要启示出来是人类的未来啊。那如果你用这样的角度去看约翰福音的18节经文，整个观点就会比较更清楚，为什么他要用道来介绍，因为他讲到太初，因为他讲到创造，对不对？你看万物是借着道造的，所以你这样读了你就明白，其实约翰是要讲道。我刚刚解释过不解释了，他是创造者，这个创造者的心意在结尾的地方，与人同在的心，在创造的时候，他要七天的创造停下来的时候，就记载他怎样来造男造女。与人同在的心是明显的，所以大家还记得耶稣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头衔叫什么？以马内利，神要与人同在。但是呢，大家在这里头三节经文有没有看到神与人同在啊？还没看到，是道与神同在。原来这样的突出第一点呢，带来人类的最大的失望，就是这位道就是上帝，然后这位上帝这个道虽然很难解释的清楚啊，三位一体啊。那有没有弟兄姐妹说，牧师，如果你读完神学这么久还解释不清楚，你还要回去读啊？有没有这样想法啊？如果你这样想法呢，对不起，我告诉你，你是错了。从教会历史看呢，这么多年代下来，要解释清楚三位一体都变成异端了，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奥秘，是我们有限的人类有限的脑袋可以明白的一点点而已。在哪里明白？就是从道开始明白。我们知道了很少，但怎样是三位一体呢？到底是三个神， 还是神有时候在天上，有时候在地上，那些都变成异端了，你知道吗？但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啊，简单的说，这个道它本身就是与神同在。有人解释这种同在，就是在旁边面对面，就好像你旁边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啊，就是你旁边的姊妹、你的弟兄、你的弟兄姐妹在你旁边一样。但很奥妙，这是基督教都只是强调一位上帝、一位神。但约翰就在这里开宗明义告诉我们，他是有，他是单数也是众数啊。啊，我只能解释这么多，其他都不能解释了。我不完全明白，但是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就是这样喜欢道与神同在，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注重同在的上帝。啊，所以刚刚谢谢主席鼓励弟兄姐妹要回来啊，啊，现在看起来回来也不少，真的要回来。同在是没办法从网上来取替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基督徒彼此的同在，有神的同在，当然网上它真的有它的好处，至少有时候我感觉网上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眼睛在越来，我现在所有眼睛都不对了，我说刚看圣经也相当困难啊，大概要看医生了啊，眼睛。网上是取缔不到的，但是网上有时候有帮助啊，特别是开车不方便的弟兄姐妹哦，在网上开会，网上怎么样？偶然是这样子，偶然要聚在一起啊。但是敬拜跟团契呢，必须是聚在一起的，因为你这样才彼此之间能够学习知道，才明白为什么上帝能够在我们中间，因为他的道在我们中间。我说上帝是这样想，是跟我们同在的啊！我用了很多时间的解释啊，就是跟我们将来有关系的，是一种人类的失望。约翰在约翰福音这样写呢，是表明他在白魔岛上面离开之后，坐牢之后啊，有没有离开这里不讨论了、啊、之后写成这个文章的，这卷书的，看到以后人的同在。那说牧师你怎么看到这三节经文是跟人类将来有关系呢？那我们看下去就知道哈。这里说到呢，他是道，是上帝哈，是很清楚对不对？道就是上帝，然后他还是创造者，那跟人类的未来有什么关系呢？奇怪，我每一次都是这个，都是我用不到的哈。你会发觉啊，对不起，我这里用的经文呢是和修版啊，让大家看的不同的版本啊，你看一下，和修版在结尾的地方再加上凡被召的，在它里面有生命，这个记得他是谁吗？道，在道里面有生命啊，当然这个是那种离人法，母离的离，离人法啊 ，personification， 就是借用这样的光景来形容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当然，他的生命是很光芒的，道的生命。但是他是借用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是需要道的里面的生命，因为这样的生命才让我们能够躲开黑暗。因为他说到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没有胜过光。黑暗就是因为约翰在岛上面看到以后的异象。我能让大家读一段经文啊，约翰启示录哈、啊，启示录的十六章，八到十一节。约翰福音讲到道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他来的用意就是要照在黑暗里面，黑暗胜不过光。你看启示录怎么讲，我这里没办法完全读完他 七碗里面的形容，从第四碗读到第五碗，你看一看他怎样写。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芋头上，叫芋头啊能用火烤人，能被大热所烤啊，就涉毒，那有啊有权掌管啊这些债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啊。第四晚讲到，反正遇到灾难还是有人呢、啊、不愿意悔改的啊，你知道这个是未来所发生的事情。虽然有神有上帝，上帝也经过一些审判让人悔改，但是原来到最后一刻还是有人不愿意悔改了。你看这个是里面写得很清楚的啊，第十六章第十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啊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啊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啊疼痛啊和生的疮，就涉毒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嗯，所以你大概知道人的心到最后审判来临，包括长出毒疮啊，包括很辛苦，仍然有一些人不愿意悔改，你就看到黑暗的力量是不简单的。但是不用害怕，因为这个道它是里面有光的，在它里面有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啊！我在讲这个是 personification 啊，离人法的一种描写，让你能够胜过就是它。人知道不知道悔改呢，这个是人性的一部分啊。但是我们靠着主呢，就有这样的希望。所以这个是约翰描写啊，约翰福音里面跟那个创世纪非常不同的地方。你记得创世纪大家都很熟哈、哦，特别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就看完创世纪的头几章就大概看不下去了，对不对？这头几章是最精彩的嘛，神七天创造啊，然后造男造女，哎，发觉在这里跟创世纪非常不同。创造之后，刚刚我们不是讲到凡被造吗？在神创造之后，其实约翰他的兴趣不在神创造的内容，他的兴趣马上跳到道里面的生命与黑暗的对比啊，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一个常常出现的光跟黑暗啊，很多的对比在里面出现的，这里不讲。他的兴趣在于人类的未来啊。所以我刚刚问大家，诶，牧师你怎么从第三节经文头三节经文从道的描写你看到人类的未来？第一，我讲过是跟他启示录里面所看到人类未来的遭遇有关的。另外在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人类心里面是很黑暗的，不愿意悔改，但是道来到这个世界是把光带到人的心里面，让人悔改过来，有机会这样悔改过来。人要必须悔改啊。我记得我在教会呢，我教门徒训练教了好多好多年了哈，大概是十六七年吧，啊，到去年我才结束没有再教了。我记得有一年好久之前，有一个信主大概十多年的一个肢体，啊，他愿意参与门徒训练啊，其实这个很好，很多弟兄姐妹呢来教会久呢，他认为就是我不要再参与门徒训练，不再参与什么训练，那这个不对的。人的生命要成长，要需要别人来帮助的。啊，他在那个门徒训练里面分享呢很有意思。他说他从前的脾气是非常不好的。 啊，特别是刚移民到这里来了，就很不顺，无论在语言、职业各那个事业各方面都不顺利啊，变成了家庭里面也很多争论哈、啊，跟配偶之间哈、啊，跟子女之间啊，所以他心里面的很多埋怨，很多埋怨，这是他的从前啊。当下我们呢，我们是用浸信会了，虽然我的母会是播道会啊，我们是用浸信会的塑造主生命哈、啊，不错啊，你们有用吗？啊。那当然呢，当时讲到他是怎样呢？他说他有一天心里面很不高兴，本来一出门就不高兴啊，很多的埋怨。结果呢，他把孩子送到学校，啊，送到学校，就是出来的时候，澳洲的学校好大哈、哦，他走路哈、啊、到停车的位置，心里面就开始有一种不爽。再加上那天下雨，下好大的雨，他没有雨伞。就整个人就湿透了，然后他突然间这个火气就上来了，他就骂，指着天来骂，淋啊淋，把我淋啊，够不够？不够，他把衣服都脱了，哦这样哦，就是把衣服脱了衣服，那你要淋，把我淋，啊，把我完全淋湿，把我淋湿了，啊，他这样在叫啊。你看人的心哈，不懂得知道，不懂得敬畏神。虽然我不是说那个看着那个天就是神了，啊，但是中国人就有这样的啊，就是啊，我们广东人说哈，举头三尺有神明嘛，啊，就是你举目看上面就有神明，而这样的心态。但是当下他的心就是不管是谁，他已经是基督徒了，他就骂那个天下雨，因为他没有雨伞。我告诉你，这个还小事呢。2009年，王永信牧师在大家知道王永信牧师好有听过，他那时候在大使命出了一本书。应该不算是书了，他是编辑，他是总编，啊，然后是收集那时候美国不同的基督徒等等的，写了一本书叫《American Return to God》，美国回归上帝吧。有知道这本小册子吗？你现在去大使命的，虽然大使命已经没有在服事了哈，在网上还保留这些文章在。我最近翻阅他的那这本书里面的文章，看了好多当年王牧师在收集不同的人的时候，对美国一些教会美国人的看法啊。其实我这样讲呢没有其他的用意，是拿出来做一个例子而已。其实全球都是一样，当代看到美国真的一步一步走向下坡，是属灵走下下坡。大家知道美国是以神立国了，知道吗？所以他们要算是、啊、他们的钞票是 In God We Trust， 还要打官司呢。这个美钞啊，打官司很久，大家都知道啊。其中有一篇文章里面这样写，他说：“作为基督徒了，不要再沉默了。为什么？过去的几十年的沉默，让教会越来越归边了、啊，站在旁边了、啊。”已经没有发生的机会了。还不单止美国，很久之前已经在学校已经不容许有那个圣经课，不容许祷告。你看澳洲就跟着上了，以后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是否能够我们在家里可以教一些从圣经里面的伦理道德的教导，家里面到底父母是怎样组成，那些已经不可以再教导，怎么办？黑暗就是这样子。但是它带来是真光啊，它是光啊，对不起，这个还没到真光。我们来看看之后约翰的见证，是告诉我们这个光来到，那光是真光啊。前面这几节经文呢，其实是啊， 从第四节到 第六节到第八节呢，是有一个人是从神啊，你看到你的圣经啊，哪里差来名叫约翰，这人来是为要为啊为光做见证啊，要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讲到信才来到这里。他不是拉光，拉光是真光来到这世上。大家要注意一点啊，自从道的出现之后呢，从第四节到第十三节，约翰所讲的都是讲到这个道用光的形容来到这个世上呢，这个世界是不接受他的。你看道在世界啊，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记得第三节所说吗？记得哦，他就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接受他，没有人来接受他。今天我们来看，其实你感觉这个是事实还是不是事实？今天你在外面传福音，你认为信的人多还不信的人多？在你的经验来讲，不信的多。但是不要气馁，不要气馁。你按你，特别是今天我现在所讲哈，是为了众教会来讲，对着众教会借用约翰的鼓励，借用约翰的提醒来跟大家讲，是很多人不信的，但是你不要灰心啊。我知道，我们知道哈，最后是上帝让他成长的，但是我们要有责任啊。这个千万要记得，等一下最后这一段我会讲到这一点。上帝所造所做的一切跟我们基督徒所做的一切当然最后是在他的手上，但是我们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全福音他不相信没有关系，再努力再做。我最近是搬家了，我刚刚跟 Christy 传道说我最近搬家了，搬到这个 Ulich 去，我跟师母一出电梯说哇好大的合场啊，里面好多人讲中文啊，当然有一些外国人在里面啊，那不少是从电梯啊听到很多人讲中文，以后真的很大的机会啊。你有这样的心，你明白原来这个世界很多人都不知道还不懂的时候，你去告诉他，现在神将这个责任放在你身上。我上周呢是跟神学院的同学啊，总共13位同学，我们去了 double 啊，做了7天的宣教培训啊。我们不算是 short term mission， 不算是短宣，因为短宣一般呢，我们都是去探访啊、敬拜啊，我们都有这些部分。但是呢，也有道理的部分、训练的部分，也有出队的部分。那出队呢，我们是拓荒，就是去没去过的地方、没去探访过的地方，要自己去做那个搜索的，在网上啊。所以呢，有一天呢，我带一队啊，另外一个校友带另外一队啊，就我们去到就在 double 往那个西北边大概160公里，再开160公里，去到那个小镇的地方啊，昆勒巴这个小镇里面，哇，精彩！周六的中午大概12点到，不要说华人看不见。连人都看不见，没有人的这个小镇，我们去到那个小镇的中心点啊，看到很多商店都关门，不是因为周六的问题，乃是这个小镇没有什么机会是赚钱啊，再加上那个疫情的关系了，很多店都已经大概有40%的店已经都关掉了啊，玻璃还被人家用石头啊砸碎那种，你就感觉这个城市好像没有人住的感觉，也没有人。那我带着几个同学，他们负责去找那个华人，我们的目标是找华人，他们是找到只有一家，在网上找到一家华人。其实我是去过的，前年我跟另外一些同学去过，但是我不肯出声啊，为什么？让他们试经历嘛。结果他们就去那个店里面，那个餐馆已经关门了，但是好像还在营业。我们看看，周六应该是到2点，但是没有开门啊。 前年在 COVID 来之前呢，我带另外一些同学去过探访过，这个是一个越南的华侨，他不在，没开门，没办法。当下就有人提出，哇，肚子饿了，牧师一点了还没吃饭呢，只有带水，什么都没带哦。那我说你们以后要知道哈，要去托方的时候不要。要照顾好一下自己的需要啊，也要带一点食物。虽然意思说什么都不要带，来到这里了你就连人都找不到啊。结果我们就去在市中心在绕圈，连警察局啊都关门了，知道吗？你看过警察局关门了吗？关掉啊，没有人在里面的啊。结果呢，就是有人说肚子饿嘛，就是只是后来碰到两个土著。就是一眼看下去，按我的经验，看他的牙齿哦，看他的态度啊，看他的脸哈，都知道他应该是吸毒的，他是吸毒的人，就问他，哎啊，这附近还有没有华人的那个餐馆啊、商店等等？其实我知道是没有的，但他居然说有啊，他说有啊，在前面那个 motel 那个小旅馆里面，旁边就有一家。附在他旁边的等于叫好像 RSL 的 club 里面依然不是很多那种中餐的店吗？那当下呢我们就准备去了，结果呢有一个同学就跑上来，牧师我找到一个旁边有一个咖啡店，他快要关门了，他是 last order， 只有派在里面哈，那个牛肉派那种在里面，要不要吃要不要吃，这样他是很担心没饭吃，知道吗？那结果有些同学提议不要不要，我们好像先去那边，没有人再回来吃，啊，很有信心哈，不错。结果呢，神就带领我们经历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我们去到那个，其实那个motel下面有一个酒吧 pop， 英国人那种，啊，我们就进去，只看到一个负责调酒的一个土著，他是土著，还有应该那个女的是本地的。那个洋人啊，白人啊，那个应该他是老板，大概是40来50岁，我们就跟他聊起来，问他，哎，为什么我们刚去那个中国的餐厅？我说我以前来过啊，他为什么关门？他会告诉我们，这个老板已经70岁了，因为生病不是 COVID 哦，已经送到去 double 去治病了，所以这个店呢大概就不再开了。这个城市他说只有2500人，这没什么人的，其实。看不到人，就跟他聊起来，他就跟我们煮那个披萨，让我们弄披萨再吃。我们大概当时有8个人嘛，一边吃一边聊，他就吐出很多苦水出来。这个老外，他说这里做生意很难，他丈夫住在 Blue Mountain， 他自己呢有偶尔回家，那这里生意不好做，又有人来这里捣乱吸毒，在门口要打架，前几天5个人打架，他打电话去报警，那警察局把他的线接到 Orange 去。几个钟头以外的地方，那还要说他们不来的这警察。后来我们就提议为他祷告，我记得我车上有一些福音的那种刊物，我出去马上拿进来，结果一打开车尾就看到一本英文的，我本来不要带这本，发觉可能没机会用。这本书里面小车子一本小书，其实带人认识主耶稣，告诉人是罪啊，那种善福这种的方式啊，人要悔改，我就拿进来送给他。后来就为他祷告，你猜发生什么事情吗？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没有才去教会，他认为自己里面有 inner law， 就里面有我是好人就行了，那种大概就是不晓得是怎样的基督徒啊。我希望大家不要这样想哦。啊，你认为你是基督徒，你是好人就是基督徒的话，那就错得很厉害了。我们是罪人啊，信母就挑战他，这种的信仰。后来我们就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他哭了。后来我们在反省，绕了这么一大圈，开车开了这么远，神要我们找的没找到，神在掌握，我们在做，这就是福音啊。神在掌握，我们在做，你尽力去做去抢，你知道因为他们不接受他，就是这位道来到这个世界，道却他们却不接纳这个道，我发觉可能这个 很奇怪，都去欺负我这个，刚刚还好的哈。你看到这件里说到，凡借了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原来他给人的希望，虽然是不接受他，但是他给我们的希望都是：如果你今天接了他的话，什么是接了他？是相信了。什么是相信？是接纳。凡接纳他的，这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做神的儿女权柄。他是带来道，是带来人类这样大的希望。人本来是无望的。你看到王永信牧师所写的2009年的美国回归报，今天在整个世界里面有多少人要回归上帝，你说呢？对不起，我要讲哦，教会要回归上帝哦。黄永信牧师在他另外一本书里面写到《真道手册》上面，是上个世纪60年代所写的护教的，就是说啊，有人不相信神，他就跟他讨论。其实里面隐藏了很深的一种的心态，就是说他对上一个世纪60年代的教会非常的担心呐。所以我今天说，耶稣这到底是谁？不单只是跟还没信的人讲，还要跟大家讲，我还要跟自己讲，我认识这位耶稣。耶稣这到底是谁？还没出来呢。所以我们常常讲，麻烦弟兄一下跟我按好不好？现在才出来，这个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还记得道是谁吗？刚刚我们解释过，道是谁？是神。道是创造者，道是真光啊，带来是希望。原来人类是不愿意悔改的，来到这里，他居然来到这个世界，他的目的是很明显，是同在的目的。他希望在末后的时候，幕后的审判，幕后的灾难之后之前也好，不讨论了。他很希望是同在，他本来就是一个同在的神呢。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我们所讲的道成肉身，常常挂在嘴边哈。我们要明白，到底你所信的耶稣是谁呢？他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带来是恩典跟真理。好，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跳过去讲哈。17节，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恩典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就更明显，道就是谁？就是耶稣了。所以约翰这样来写是非常特别，原因我比较倾向相信，因为他经历过在岛上的异象。他知道人类的未来，他看到一点点最后神审判的时候，人原来仍然不悔改的相当的多啊。更可惜的是，这个悔改出现的最多在约翰的笔下，在启示录里面是七教会的问题。弟兄姐妹，真的要警醒，跟随主，与神同在，就是我们走到底的希望，走到底的目的。什么意思？今天我们信耶稣，只是知道因信称义是很够了，是不是？我曾经讲过，不够。是的，恩典是来自他对我们的称义，罗马书所说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了，这点不解释了。但是人类也要付出的。那如果说牧师，恩典不是白白的吗？是白白的。保罗是这样说吗？但保罗从哥林多后书第6章怎么说啊？你不要逃受神的恩典了。所以恩典也是白白的，也要付出的。你们感觉很特别，就我刚刚讲了，神在掌管，你来摆上咯。你来经历咯， 接受今天教会要付出的，为什么十七节要提到摩西的律法？因为在以色列的族群里面，给他们神的命令，他们做得到吗？做不到。带来是什么？是审判。到今天，以色列仍然是分散全球。但是有一天，他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又回到神的面前，要经历他的恩典。接着是耶稣基督来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最后结尾的地方，我再重复一遍：摩西是借着律法，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恩典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独一的儿子将他表明出来。那这个结尾的地方好像很特别，好像还没讲完，但是意思就很大。第一节告诉我们是什么？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到最后结尾的时候，这位耶稣被称为另外一个称号，就是神的儿子。唯有他一个人，唯有他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上帝才向人表明出来，完全表明出来。你看得见曾经来过这个世界，诶，心里面好奇哦，我没看过哦，我信主才30年，怎么可能看过呢？你要这样想，你现在走过每一个教会，我说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今天讲这两个字教会，是我们知道是群体，但是外面真的有一些教会不是教会呢，你知道吗？大家要小心，今天不讲这个了，这个是呼叫了。你每逢经过一个教会，每逢看到一个十字架，你就知道耶稣曾经来过。所以为什么外面很多异教徒，他们不知道耶稣的身份，不明白耶稣是谁，他们被列为是异教异端。因为救恩是从耶稣而来，还记得耶稣说是他带来是恩典跟真理。什么是真理啊？知道吗？约翰福音怎么讲？他就是真理啊。14章6节记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还有呢，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就很明显，他要跟人同在，人类的未来的希望都在耶稣的身上。耶稣他到底是谁？他是神，他是创造者，他是真光，他曾经来就这个世界。今天还有没有证据？有了，我们还在讲他。我们坐在这个 building 里面，就是为他而设的耶稣基督的教会，没错了，这里是展信堂啊。Local church 的名字叫这个，但是简单讲，你们就是教会，我们就是教会。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今天还有人还没清楚你所跟随的到底是谁，希望今天约翰跟我们所说的，你能够明白他来的用意是跟你跟我的未来有关的。与人同在，以马内利就是他。我们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早上让我们这样经历，再一次经历道成肉身的奥妙。你就是神，你是上帝，你是主宰，你是创造万物的上帝。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求主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跟随你的时候能够清楚明白，主啊，你就是这位上帝，你就是道，你是来到这个世界甚愿与我们同在的我们的神。奉主耶稣的名祷告。